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如果我们和约拿一起学习约拿书，到了目前这个阶段，他一定会在第三章就结束这个系列。实际上，如果约拿书停在第三章，那么他将成为古往今来最受尊崇、最了不起的布道家和先知了。他只用了40天的时间，就让整个亚述帝国悔改跟随神。而且这可不是名不见经传的民族，而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尼尼微人。所以不难想象，约拿同一时代的人都会被这个新闻所震撼，从国王到平民，他们都悔改了，委身于这位有怜悯的神。这太神奇了。如果约拿的事情发生在今天，那么约拿会出现在电视或者电台节目当中讲述幕后的故事。毫无疑问，他将被评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并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撒玛利亚的主要街道将会被命名为先知约拿大道。观光巴士将会带着乘客们去参观约拿的家乡加特西弗，那里还会树立起小型的鲸鱼雕像，鲸鱼嘴里还露出一个塑料人像的上半身。在约帕的两个地方也会树立起约拿的雕像，其中一个悬挂着铜制的纪念牌匾，上面写着约拿由此上船，另一处则写着约拿由此上岸。约拿飞出大鱼肚子，落地的地方还挖出一个浅坑。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显然这并没有出现在美国教会，感谢神，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因为约拿的故事还没有完全结束。这卷小先知书还有看似画蛇添足的一章，实际上看起来神就是要把剩下的部分保留在圣经中，从而对约拿进行保护，免得他在将来的世代中成为名人。相反，他只是一个不情愿被神使用的普通瓦器，从而让我们所有人都将荣耀归给约拿的神，而不是约拿自己。当今教会的最大问题就是急于将圣徒变成超级明星。教会里有太多的名人，而瓦器却不够用。我认为出于某种原因，约拿书的最后一章才是最重要的。情况必须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一章里，神提出了几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都扪心自问，并且做出我们的回答。在这一章当中，神问了约拿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视角的问题，第二个是关于优先次序的问题，第三个是关于热心的问题。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拿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约拿书3:10-4:1。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烦怒。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读过约拿的传记，那么约拿的反应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你能想到吗？一个人举办了为期40天的露天布道会，所有人都悔改了，可是这个布道家回去之后很生气， 说简直无法相信他们居然都悔改了，我一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恶心的事情。当然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原以为约拿会开口赞美神，说赞美神，每个人都得救了，感谢主。但是约拿最开始恰恰是因为预见到了这个结果才逃避神的，在第二节他自己说得很清楚，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换句话说，约拿最初不愿意去尼尼微，不是因为怕没有人听他的信息，而是担心大家都认真的听。他憎恨尼尼微人，就像尼尼微人厌恶犹太人一样，他们是犹太同胞的敌人。约拿非常爱国，一心捍卫以色列和他们的信仰，认为耶和华只是他们的神。我同意圣经学者魏华伦的说法，他说约拿家乡的犹太同胞都希望看到整个亚述帝国被斩草除根，而不仅仅是尼尼微这个城市。但是他们惊讶地发现，神居然使用约拿来拯救尼尼微人，让他们免于神的愤怒。这些犹太人一定会以为约拿背叛了自己官方的外交政策。这就难怪约拿会在第三节祷告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大家能想象得到吗？如果约拿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他宁愿去死。有一位作家说，约拿在大鱼肚子里这样最糟糕的地方做了最出色的祷告，却在大复兴的尼尼微这样一个最棒的地方做了最差劲的祷告。他的第一个祷告出自破碎的心，而第二个祷告则是由于内心的愤怒。所以神冷不丁地问了约拿一个问题，记在第四节，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视角的。神的意思是，约拿，我们看到的是同一次大复兴，我很高兴，天上的万军也在欢呼，但是你却越来越生气。在路加福音19章41节，耶稣想到了耶路撒冷将来的结局，就为他哀哭。在使徒行传17章16节，保罗走遍雅典，看到大街小巷上的偶像比行人还多，就为着这些人的灵魂而心里着急。约拿看到神怜悯尼尼微人，却勃然大怒。神的意思很简单，听着约拿，我们看到的是相同的情况，但是我们的视角不同，你认为谁的视角更合理呢？大家从第二节可以看到，约拿在神学方面是很出色的。他说，主啊，我对你很了解，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良善而又恒久忍耐的。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视角，当然也没有影响到他的情感。约拿才不要让真理来掌控自己的生活呢。他可以引用真理，但是就是不想遵行真理。比如你看到一个人相信了耶稣基督，会不会喃喃自语地说，他怎么也信主了呢？我可不希望将来和他有什么来往。约拿在第五节也是这样做的。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难道他在尼尼微城里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吗？当然可以。 国王自己的王宫就是最好的退休会的地点。但是约拿才不想和尼尼微人有什么瓜葛呢，他甚至不想搭理那些悔改的人。他感觉自己和他们不是一路人。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偏见和自我保护。约拿要离他们远远的，这样一来，当神审判的烈火临到尼尼微的时候，才不会把他也烤焦了。在第三章的第四节，约拿警告尼尼微人，神要倾覆他们的城市。索多玛和俄摩拉受到审判的时候，也是用了这同一个动词。约拿希望保持安全的距离，不光是这样，他还希望神的审判真的会临到，而且他有些迫不及待。约拿希望尼尼微人遭到毁灭。当约拿坐在蓖麻下面的时候，我倒希望神降下烈火烧掉那棵植物呢。约拿希望尼尼微人回到拜偶像的老路上，这样的话，等到第41天，神就会照着所预言的施行审判，把尼尼微城烧成灰烬。我们接着看到神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来刺激约拿这个浪子先知。不过在这段经文中，约拿更像那个浪子的哥哥，看到弟弟回到家里受到父亲的关怀和怜悯，气就不打一处来。我们来看第六节，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好歹有点什么东西让约拿开心了。在整卷书里，这可是头一次。然而这只是神要使用的道具。我们来看第七节，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这里的虫子指的是幼虫，通常会啃食植物的根茎，它唯独咬了这棵植物，也是出于神的命令。我们清楚地看到神安排了一条大鱼、一颗蓖麻和一条虫子，他们都顺服神的命令。除了约拿之外，这卷书里的一切都顺服神，并且都对神的命令做出回应。暴风吞下并吐出约拿的大鱼、蓖麻、虫子，对了，还有尼尼微人和热风。我们看到安排这个词在第八节又出现了。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这里的东风就像从非洲吹到欧洲南部的热风，夹带着沙尘，可以持续好几天。我们继续来看第八到九节，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神的第一个问题揭示出约拿的错误视角。我们接着来看神的第二个问题。神的第二个问题出现在第九节，暴露出了约拿有一个错误的优先次序。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说实话，优先次序的测试很简单，只要问两个问题：什么事情让我兴奋异常？什么事情让我火冒三丈？换句话说，什么让我的引擎正常运作？什么导致我的引擎熄火？就是这么两个问题。约拿面临这样的困难，原因在于他以自我为中心的怒气。他原本可以留在王宫里，远离炙热的阳光和尘土飞扬的风暴，不急不慢地品尝着亚述的茶点。但约拿不想那样，他的态度是： 我希望尼尼微人从世界上销声匿迹。约拿已经传讲了神的信息，带来了尼尼微全国的复兴，但是他自己才真正需要复兴。在第一节他很上火，到了第六节他很高兴。约拿为着罪人的悔改而生气，却因为一棵受造的植物而欢喜，这就是优先次序方面出了问题。弟兄姊妹们，让我们高兴和生气的事情更多的显明了我们自己的优先次序，而不是我们到底想要知道什么。你或许会说，我实在无法相信约拿为着一棵枯萎的植物而伤心，超过了为罪人的光景而难过。遗憾的是，他的确是这样，然而我们却不是。真的吗？你难道不认为人们关心灌木过于关心他人吗？你只要在教会里随便找一个人问一下就知道，他花多少时间修理草坪，又花多少时间接触那些不信的人呢？他花多少时间修饰房屋，又花多少时间来赢得那些失丧的灵魂呢？我们到底关心什么？我们真正的优先次序又是什么呢？我今天收听了华盛顿邮报的一个专访，民意调查显示，甚至连那些声称不支持堕胎的人也会投票给主张在临产前一刻都可以堕胎的候选人。其中的原因让人感到害怕，显然那些人更关注的是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是堕胎这件事情。同样，约拿更关心的是自己的舒适，自己心里的舒服，而不是那些人的灵魂。他可以和21世纪的美国文化完美对接。我们再来看看第10到11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神的第一个问题针对错误的视角，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错误的优先次序。现在我们来看神的这第3个问题。神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错误的热心，它记录在第11节，我岂能不爱惜呢？换句话说，我怎么可能不为了他们的益处而施行怜悯呢？约拿必须学会区别今生和永恒。坦率地说，这个星球上的一切都正在走向消亡，唯一的例外就是在属灵的层面，关于神的荣耀和人的生命。我们看到在第11节，神跟约拿提到了尼尼微，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12万人指的是那些还不能够区分左右手的小孩子，这是有可能的。大概神的意思是，他的审判将会夺去12万孩童的性命。另一方面，我认为这个数字是指住在尼尼微大城里面的人，郊区还生活着大约50万人左右。神对约拿说，约拿，这些人完全被偶像所迷惑，甚至不能区分自己的左右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当中，左手代表毁灭或者是属灵的盲目。比如在马太福音25章33节，耶稣说，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马可福音16章19节告诉我们，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边。加拉太书二章九节提到，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大卫在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三节欢呼说，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右手代表美好和有效，左手则代表道德方面的妥协以及将要临到的审判。在这里，神要告诉约拿的是，这些人稀里糊涂，是非不分，他们没有任何的道德标准或者是指南，只要自己觉得有意思，自己觉得行的事情，他们就去做，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在传道书十章二节，所罗门说，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大家可以想象，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们会用左右来区分个人的立场。最有意思的是，这种想象在选举前夕特别明显。有人问我，你会给谁投票？你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不会支持某个候选人，但是我会背诵所罗门的这节经文，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这就足够了。这就是我在大选之前的立场。但是我们真的不关心那些流离失丧的人吗？神说，约拿，难道我不应该怜悯所有这些人和他们的牲畜吗？我们不知道约拿当时是怎么回答的，我猜约拿二话没说，就用行动做出了回答。他收拾起自己的铺盖卷，进城去开展门徒训练了。我这么说倒也不是空穴来风，在摩苏尔有个地方，长期以来都被叫做约拿山，而且今天生活在摩苏尔的基督徒仍然把自己的信仰追溯到了约拿向他们祖先传道的时候。他们感谢神当时差遣先知约拿去传讲了福音。在结束这个系列之前，我必须很快的提一下比约拿更大的那一位。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耶稣比约拿更大，尼尼微人听见约拿所传的道就悔改了，但是耶路撒冷人听到耶稣的讲道却没有悔改。耶稣和约拿都是犹太人的先知，那么耶稣在哪些方面比约拿更大呢？约拿是人，耶稣却是道成肉身的神子。约翰一书，约拿传讲审判的信息，耶稣却传讲悔改和拯救的信息。约翰三书，约拿差点因为自己的罪而丧命，而耶稣甘愿为世人的罪而死。约翰一书第二章，约拿的事工是针对一个城市，而耶稣的信息是针对整个世界。启示录第十九章，约拿的顺服是心不甘情不愿，而耶稣所做的向来都蒙天父的喜悦。约翰福音第八章，约拿一点都不爱自己服侍的对象，而耶稣却怜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约拿在城外等候，希望神不要赦免那些痛恨犹太人的尼尼微人，而耶稣基督被钉在城外的十字架上，祈求天父赦免那些恨恶他的人。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耶稣基督比约拿要大千万倍， 这让我们大家有更多的理由跟随他。所以这卷书是以一系列的问题来结束的，分别是关于视角、优先次序和热心的。我们不能代替约拿进行回答，但是我们可以自己来回答这些问题。但愿我们对神做出正确的回答，让我们顺服神，就像风暴、海浪、大鱼、蓖麻、虫子和尼尼微人那样来顺服神，让我们做出我们自己的回答。神啊，请吩咐我，我在这里，愿你来使用我，陶造我，差遣我。我不想成为一个浪子，我也不想成为浪子的那个哥哥。主啊，让我能够像虫子和大鱼一样的来顺服你，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现在我们就要结束浪子先知的日记了。显然这卷书的主角不是约拿，也绝不是我们。没有人需要约拿的自传或者是照片。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我们荣耀的神，他满有恩典、怜悯、忍耐和爱心。愿荣耀和赞美永永远远地归给他。阿门。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